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好爱你，我们好需要你。没有你，我们一天都不知道怎么过。我们需要你，每一天来对我们显现，每一天都来对我们说话。每一天都来引导我们，主耶稣，我们需要每天自己有跟你亲密的时间来与你连结，我们也需要很多肢体在一起。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常常为我们预备很丰盛的筵席，让我们从很多人的身上来看到你的作为。我们为着有生命交流会，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愿你在今天这个聚会中来对我们说话，也来对我们彰显你自己。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感谢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这几个礼拜前，对，要带领生命交流会，要分享什么？主就给我一个很强的意念，就是说要坚持。我们走这条路，我们过内在生活，我们在这个追求子的过程中要坚持。我们做基督徒，信了主，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很多人就是这样，就一辈子都不会否认主，不会说。我不做基督徒了，极少极少，中间退去，不跟从主，不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除非是有一些大患难迫使，好像有极大的逼迫，那么有些人。也是会有一时跌倒，但是很多人只是说在外面，他们不敢认主，像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他们很多，他们心里还是有在跟从主，或者是后来悔改认罪回头。但是我们知道说，基督徒有不同的程度。在彼得前书第四章18节说，若是一人仅仅得救，我们来看一下，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一人当然就是被主称义的人。就是耶稣，就是在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涂抹的义人，那有就是基督徒，真正信主的基督徒，有生命的基督徒。所以就是，基督徒可以是有仅仅得救的。我们简单来说，也可以说仅仅得救的基督徒，就是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没有追求，没有得到很多耶稣基督的生命，好像是入了门，就像很多以前很多传福音的就会讲，信耶稣得永生，起码有得永生的这个一个保障，以后去世了。可以不用下地狱，可以上天堂， 但是耶稣来到地上拯救我们，绝非是仅仅要我们这样。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就是说，我们信了主，接受了耶稣，是可以，是不只是要得一个永生的生命，而且是可以得一个很丰盛的生命。当然，这个很丰盛的生命不是一下子，不然就不会说有一些仅仅得救了，是要逐渐逐渐，每天每天得位，每天每天来与主连结，来亲近他，来等候他，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这个生命才会越来越丰盛。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说，我要过内在生活，里边就是教导我们，这个内在生活就是教导我们要怎么样来操练，怎么样来得丰盛的生命。我们所讲的很多就是，我们要首先我们要得到圣灵。要被圣灵充满，要读经啊、祷告，这是所有基督徒都知道的。就是我们要每天要读经、要祷告，但是不是这么好像变成每天的任务？我做一个基督徒，就是每天要来祷告，要有一点时间祷告，要有一点时间读圣经，每天要读几章。不是这样，而是我们是需要让圣灵来带领我们，怎么样来明白神的话，而且遵行神的话。我们特别在内在生活里边，特别最多讲的就是约翰福音14、15、16这几章。十四章就是讲到，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主，我们来得圣灵，然后就是主就住在我们里边，借着圣灵，就是以圣灵的形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住在他里面。从此，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很亲密、很亲密的一个里边的连结，而不是好像信了主，我们祷告很多时候常常好像是向天上的父祷告，天上的主祷告，好像他还很远很远。不是的，我们是跟住在我们里边的主说话。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就是说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一定要跟树连结，一定要跟树连结，才会结果子，也就是说，才会有连，才会有生命，才会有这个生命，才不会枯干。才一直有一个会结果子的生命，因为只要是有生命，树只要是有生命，它就会结果子。所以，我们就是一定必须一直一直跟它连接。所以，就说这一些呢，都是教导我们是怎么样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成为一个生命不断长进的基督徒，那这个也是不可以不只是说你一辈子到老到死都不可以否认主，都不可以说不做基督徒了。那么我们要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有生命的基督徒，会结果子的基督徒。 同样也是一直从我们知道就一直要坚持下去，一直要这样来过基督徒的日子，一直来追求，不可以中途停断，中途退去的。我听到有一些人讲，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哦，我在这里操练已经我知道了，我知道要怎么做了。有一些就离开小组，有一些就离开网校，甚至曾经有一些在这里追求的，后来有一些别的服事，甚至说几年前曾经有一个祷告的团队的服事，很多很多人参加，结果有些人就要在，我是要参加这个祷告团队呢，还是我是要参加 JMI 的追求或者服事呢？在这两者之间要来做一个选择。有一些人真的就是选择要去参加这个团队的服事，而离开了这个在这个水流里边的追求。哦，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很大的误解。这完全是两回事。参加一个团队的服事，无论你是什么团队，传福音的团队也好，或者有些人说，我最近很忙啊，我要参加短宣啊，我要什么啊，很忙啊，所以我就退出了。参加短宣团队也好，或者是去受什么栽培也好，或者是去参加祷告的团队也好，我们不能够说我现在不来跟主连结了，我要去做别的事，这完全是两回事。生命的追求是不能停的，是要越追求越得着，越追求越得着。我们不是说追求一个月得到一些东西，或者是我们听到这个教导，我们知道了，好了，每天要安静等候神啊，每天要做什么，我知道了，以为自己就可以做了，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一直一直一直要来追求的。我们无论做什么服事，我们必须先来跟主连结，我们必须先得到主，而跟主连结来得到主，不是三天两头、几个月、几年就完成的事，不是这样的。这条路是不归路，是只要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认识，就一直追求到底，追求到见主面的日子，才会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盛。我们也只有在这种追求主越来越丰盛的生命当中，我们才知道怎么去服侍，我们才可以去服侍主。若是没有先来跟主连结，没有一直来跟主连结，我们的服侍是可能就是常常照着自己的意思去服侍，甚至是不讨主喜悦的服侍。圣经里边，我刚今天早上看到主给我提到这两个字，就是行善。行善这两个字，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说， 你们行善，不可擅自。我们行善不可擅自，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有收成。这个行善呢，不只是说要向别人行善，好像说帮助某某人解决一点困难，或者是帮助有需要的人。在经济上，在物质上帮助他，特别是在中国人对行善这件事的理解，就是去做一点善事。做一点善事，我们很多其他的宗教，也就是说去做善事。但是我们在这节圣经之前，我们看到。第八节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那就是这个行善呢，是跟我们活着，我们每天生活是顺着情欲去做，还是顺着圣灵去做？是随从自己的肉体？去行事，还是随从圣灵来行事？也就是说，我们自己里边的生命是在遵从神的命令，是在住在主里面跟主连结的，是照着主不断的引导去做。还是说，我们每天只是自己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完全是活在自己的里边。所以这个行善是这个意思，不只是说你去做一点好事，去帮助一下人，绝不是这样的。在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说，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恶了。雅各书，这就是他的罪。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那就是说，我们不来顺从圣灵过日子。”我们不来跟主连结，我们做什么事情不来求问他，而是一味的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那这就是我们的罪了。在以弗所第二章第十节，以弗所是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有基督也。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这个肯定也是一辈子的工作。我们常用前面这一节圣经，就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就是我们是神手里的工作，一直要被神来制作，一直要来制作，一直要来制作，借着每天亲近他。借着每天来等候他，当我们安静在他面前的时候，就是给圣灵机会来我们身上做工。就是当我们不安静的时候，不到他面前来安静的时候，神没有机会做工。他要跟我们讲话，我们很忙，我们听，没时间听。 或者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在想做很多别的事情，我们听不见他的声音。有时候他跟我们说了，我们也听不见。唯有我们来到他面前，安静，安静，等候。哎，忽然我们就好像圣灵就在光照我们，不一定是我们听到一个好像肉耳能听的声音，但是他就提醒我们，光照我们。你现在心里很多或者有一点主不喜欢的东西，你刚才讲的话不是主要你讲的，我们就会这样被光照，我们就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求主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就是。主就是这样的，借助我们每天来到他面前，就来做工。最近我也参加一个聚会，也是很多人提到罗炳生师母，他说过，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只要安静，安静片刻，不一定要对主讲什么，不一定要讲话。我们就是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说：“主啊，我现在在你面前，我来到你的面前，我知道你就在这里，请你来对我说话。”或者我们跟他说：“我爱你，我想要做你喜悦的人，求你把你的生命给我。”主就我们成长了，我们生命成长。大多数就是在这样的时间，圣灵就来做工，就来说话，就来光照，或者就把他的话对我们开启多一点。我们读圣经若是这样，一股脑这样咕噜咕噜噜这样读上读读过去，很少能够领受。但是，若是我们一边读，一边安静，一边求问，一边等候，有时候我们读到某一处，哎，好像有一点感动，主好像要说什么，我们马上停下来，主就对我们开启，直接圣经是什么意思？不是你平时那样随便读过去那样，那么一点意思。还有更多的，更多的，主就这样借助我们安静片刻，等候片刻，他就对我们开启。所以这种生活是每天每天都要来过，而且不能够终止的。我们看到圣经里边许多被主使用的人。他们一跟主连接上，就是一直过这样的生活，一直到他们见主面。像摩西，40岁之前，他是完全照着自己的意思在过活。他们以色列人知道有一位神是拣选他们的，但是他们离开他已经很远很远。以致他们受辖制、受逼迫，很痛苦，所以他们来呼求神。但是这位神好像很远很远，在天上。他们只是哭求啊，神啊，你要是还在，你就来拯救我们。摩西40岁之前，他跟神的关系也只是这样的。40岁之后，在40岁那一年，他凭着自己的意思，想要拯救人，这就是我们很多人想服侍神，想帮助人，但是确实照着自己的意思， 若是没有先认识神跟神连结，我们的服事都是这样的，都是凭自己的意思。结果他成了杀人犯，要逃难。后来去到米甸地，在那边过了40年牧羊人的生活。那个时候他也还是不认识神，每天，我不知道那40年摩西是怎么过的，反正每天就是他跟羊。回到家里，才有一点人的气息。但是在第80年，神遇见他，然后他就过起一个跟每天都要跟随神的，我们可以说是内在生活的日子。他首先被差派去见法老。他每一次去见法老都战战兢兢的，不知道会不会被杀。还有他要跟以色列人讲话，不知道他们听不听。每一件事他都需要来跟神连结。当然那个时候神很怜悯他，神常常是主动来跟他说话，跟他来。当然他每一次他也是要呼求主，呼求主。从那个时候开始，摩西就是过着一个内在的生活，一直到他120岁离开主，离开世界，被主接走。我们看到，所有在圣经里有名字的人，他们都是过内在生活，一直到路中，一直到见主面。保罗一开始是逼迫基督徒，逼迫耶稣基督的，但是在大马士的路上，主耶稣来呼召他，来遇见他，他开始就认识了主耶稣，而且被圣灵充满，他就再也不离开，每天。首先一开始，他花了3年在那个阿拉伯的平原，在那里亲近主，把他整个以前他对神的认识，他对圣经的理解，完全要来个从头来。而以后呢，他就一直是过内在生活。保罗对主耶稣的对于要跟从主，而且是完全要随从圣灵来过日子，这方面他有极深的理解，他也是写的最多。但是我们在腓立比书第3章，我们看到他怎么说呢？腓立比书第3章12到14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都是要在基督耶稣里来得。所以，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一天也离不开。我们知道很多。过内在生活的人，他们一旦明白了走上这条路，就是一辈子越来越追求，越来越追求，越来进入越深，越来越得着生命，越来越丰盛，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 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引用一些人的话？我们会引用圣经里，不只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话，很多信徒讲的话，就是因为他们进入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他们讲的话，好像是我们还要在，我们还要去追求的。我们也引用罗炳生师母的话，因为他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他说领受的是我们还要来领受的。我们会引用周牧师讲的话，他在那个他写的书里边很多话，我们读起来好像觉得还是有鼓励，还是有提醒，因为他们已经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走这条路，在经历，在得着，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指引，所以他们都是。一知道了这条路，就一直追求，一直追求，一直追求，到他们见主面的日子。所以这条路是不能停止的，是不能离开的。几年前我听过一个姐妹讲到说，她说有些人，好像。在坐这一部车，大家都一直在坐这一部车。有些人中途下车了，他是讲起哦，某某某某人中途下车了，下车了。我觉得这个字也蛮好的，就是我们坐上这趟车，就是一直要坐到天国的门口，天堂的门口。主耶稣来接我们的那里，这趟车从这里开就是到哪里的，我们不能中途下车，不能说哦，我想起我还要去哪里，下车跑掉了，那么你就没办法到哪，到这部车要到的地方。我们在这里追求。也有些人也是很多很多年的了，不能下车，一直追求。我从13岁开始把自己献给主，那个时候我读了盖恩夫人的书，也听了很多生命之道，我知道我要把自己献给主，但是一开始我不知道怎么献法。那个时候好像是只是想着要为主死，为主死，要爱主，要把自己一切都把自己的命都给主。但是那个时候我有一点点知道那个盖恩夫人她是怎么爱主的，她是这样的奉献自己的，我也想走这条路，有一点的羡慕，有一点的追求，但是不知道怎么个走法。后来，我又有一段时间，因为周围环境的艰难逼迫，自己想要离开主给我的环境，所以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要走自己的路，等于是离开这追求内在生活这条路，直到我40岁，主把我找回来。我重新奉献，从外到里，重新奉献，结果圣灵就带领我，在内在生活这条路开始来追求，到现在不敢离开，不敢离开，而是越追求越甜美，越追求越甜美，而且我不敢像保罗那样说。我以为得着了，我以为有了哈。保罗他得着那么，但是我知道说，我是越追求越得着一点，越追求越得着一点，我还要竭力来追求。每一个机会，每一个机会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来追求。 不只是自己追求，而且还需要跟大家一起来追求。主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这个树不会是只有一个树干，然后你是一根枝子，这个树是很多很多枝子的，只要我们连在这个树上，不只跟这个树干连在一起，就是跟所有的枝子都连在一起。所以根树连在一起，也表明我们需要跟很多很多枝子一起来跟树连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离开一个水流，不能离开一个不能离开常常来追求的聚会，不能离开一个小组。感谢赞美主啊！我们有一首诗歌，就是叫来啊，引我越亲近啊，引我更亲近。我们请圣经帮我们来唱第一节吧，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今天时间有点紧，我们先唱第一节，然后我们有几位要来分享见证。
我说你恩主，我的言语言秘密，爱我全备，我且忘心起，有信心容器，被吸引更亲近你。你我亲近我恩主，到主手死保家前。你我亲近更亲近恩主，到主流宝血身边。你我亲近我恩主，到主手死保家前。你我亲近更亲近恩主，到主流宝血身边。
啊，谢谢。我们需要每天每天都求主来吸引我们，跟他更亲近，更亲近。我看到我们在晚校里边，我们晚校好像每年都有很多人进来，很多新的学员，但是呢，好像那个人数也没有增加，那说明也有不少人离开。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呀，好像一直都是讲这个，我早就听过了，就离开。好可惜，好可惜。但是我们中间也有很多人是一直坚持下来，一直坚持下来。不管他们进来了多少年，在我们中间最早的可能有二十年，二十年以上，有些只是10年，有些甚至不到10年，但是他们用心、认真、坚持在这里边，结果就越来越灵受，跟耶稣的关系就不一样，生命也不一样了。我想请几位在我们当中的来分享见证。啊，第一位我们想请小静，小静。啊，我们的同工小静来跟我们分享见证。他在同工团队里边不是最早的，但是他 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整理周牧师早年的讲道，所以我想他是有很多的机会来认识，来追求。小信，我们请你自己打开麦，你就可以分享了。
谢谢郭牧师。我是大概是2011年吧，来到 GMI 这个团队，就 GMI 来开始学习国内在生活。之前呢，我回想起最早，实际上我2001年吧，我就开始有追求这一方面，要过内在生活。但那个时候呢，我并不明白什么叫做内在生活。当时呢，我就记得说等候神，我自己的概念说，哎，等候神，那我就等啊，我就开始等。我清早起来就坐在，就起来等。我等什么呢？我在等神跟我说话。可是呢，我等了一段时间，我说神没有跟我讲话。渐渐呢，我就失去了这个信心。等一个月以后再没有什么动静，我就走了。那是我最开始的追求。所以但是后来我也是断续有接触到，但是都没有，就是说坚持都没有。同时也不明白，也不太明白什么叫做等候神。然后只知道呢，到2011年吧，之后我又有机会重新来到这个团契来追求。这个时候我发现你有个小组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会把你，因为你听老师们在讲道，你有你的理解，你的理解是对的，有的时候不一定，你可能没有听清楚，就是你有个人的理解在里边，没有完全的吸收，因此你在等候神的时候呢，就有一些误解。那这个时候你到小组就不一样了，你到小组的时候你可以随意的分享你的想法，那进入的人就可以带你，他可以告诉你。所以我发现这个小组很重要。那2011年我在进入这个小组之后呢，我发现首先真的神其实不是我们努力做什么，神要带我们进入。他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上我有个问题，那我们的带领人就说找耶稣啊，其实这句话很简单，可是呢其实你也知道，但是就是在那个恰当的时候你就去做了，你就问主。那我发现主有给我回应，也不是说，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自己不要怎么讲，把自己的前前后后自己有个框框，哎，第二天或者马上就你就得到回应，不是，你就是要有信心，你问了主，哎，渐渐的我就知道了。我知道之后呢，我发现神不但让我明白了，他还在我里边做了一个工作，让我的心呢就被改了。从前我对这个人有看法，那我觉得这个神做完之后让我对他有尊敬有爱。所以我发现这个不是我所做的，从此以后我发现呢，我就开始慢慢的来进入了，一点一点是，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感觉到你要有信心，就是但是不要有自己的期望值在里边，我要怎么样，你就是对神要有信心，你就那么单纯的在神面前。所以这样呢，过程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不自觉的会转向神。神呢，其实我也没有意识的，就是说我去祷告什么，但是就是好像就是那个不自觉转向神。一个月以后，神又做工，我又经历到他在我里边做的那个恢复建造的工作，使我里边又有重新有那个平安，有那个爱，我就知道神又在做工。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经历他在我里面做那个改变。之后呢，我觉得还有就是，确实我们自己也要固定时间跟神在一起，要有这个时间。
就是说要有根深，其实就是一个连接，像我们是刚讲的，枝子要连于树，否则你一无所知，你就是枝子扔在地，什么都没有。所以，这所有我觉得，就所有我们里边所结那个果子，都是神的，神做的，因为我们本身没有，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我感觉到后来呢，就是说我慢慢神就渐渐的，就是说你还要有个心，还有个心，就是说我一定要遵行神的旨意，你在神的面前要诚实，就是说你要遵行神的旨意，你才能够行在神为你预备的道路中，你才能够在其中成长。这个呢，也是鉴于活意，就是说你日常的生活中，你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中，你都有个心智，你要听他的话，你要走他的道路。那你知道的你可以走，你不知道的你就可以等。就是说渐渐你的心就会很平静。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行在你没就是你在神面前要诚实，就是你有这个心，我走他的道路。那你走了，你就要有个信心，就是说你如果知道你走，你也不用去犹豫，去担心我走错了，因为神必保守你到底。但是你自己要遵行他的旨意，要有这个心。所以我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渐渐的你会看到神在你里边的开启。比如说神可能会带你读圣经，在某一段你就特别有兴趣。我发现神带我读一段圣经，比如说是叫利未记啊，不是民数记。我觉得之前我是最不喜欢看的就是民数记，我觉得太多的那些东西，那些礼仪不是我所能够喜欢的。但是我发现神他就给了我一个兴趣，让我呢去喜欢读这个民数记。然后我发现我在从中就看到了神给我的话，那就让我就是很就是说，你服侍的人，你首先你要听神的话，神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那就是神所要的，你要绝对的顺服，你不要凭己意去服侍神，不是神所要的。那就像亚伦的那两个长子，那个大儿子跟二儿子，他们凭己意献，神献祭，神说那是燔祭，不是出于神的，神厌恶到以至于他们死在了祭坛面前。也就是说，你凭己意做的事情什么都不是。所以说我就看到，但是你怎么知道你就是凭你就是做了神让你做的呢？我感觉上就是你要有个纯，就是有个心智，就要定义遵行神的旨意。你要在神面前诚实，你也相信，如果你善死到死，这不是神的，你可以就是说不做。然后呢，如果你觉得是神给你的，你可以做下去，你就要相信，就是你只里边要有诚实。其实神其实招我们这些，就是生活在他的里面，神就是要在我们的里面建造那个丰盛的生命。就像刚才郭牧师讲的，你神要给你丰盛的生命。因为就像那个70个门徒，神派他们出去去传福音，他们就回来欢欢喜喜回来说，连鬼都服了我们。其实这个果效是很大的，连鬼都服了他们。但神不看那个果效，神更看重我们这个人被神的建立。所以神说什么呢？你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你们就欢喜欢，你要为你的名被记在了天上。我就从这句话当中就想到，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他并不看那个果效，他要看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得到了生命，我们这个人在天上有多少的奖赏，我们的名被我们就是有多少被记在了天上，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有形成了多少。所以我从中看出神是这样的爱我们，他叫我们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建造我们这个人，在基督里面被建造，让我们渐渐有他的形象。所以我就觉得，回到刚才我说这个民数记，神让我知道，服侍你一定要遵行神的旨意，不凭己意。神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要有一个单纯的心。其实我觉得，还有就是你，因为人里边，我现在可以说人人可以说里边都有嫉妒，都有一些那些想法。以前我以为我没有，不是都有，就看那个当事情彰显的时候，你那个东西就会出来，遇到遇到一些状况。所以当我们在服侍当中，当我们散失到我们里面挤要出来，其实我们不要理会它，我们要学会就是在神给你的那个，无论是服侍或者是家庭生活，你都要学习，不要注意自己己的欲望，而要注意行在神的里面。这样渐渐的，我觉得你的生命就会越来越成熟。而且呢，你读圣经的时候，那个圣经也是活的，而是因为神在你的里面启示你。神不偏待人，我相信神对人人都会这样来启示，因为是他要把我们建造成越来就是有基督的生命。所以啊，就是这样，我的分享就这么多。郭牧师，
好，感谢主，小静刚才给我们的重要的提示就是说，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对神要有信心，就是不要怕自己做错了，这样顺服不知道对不对。其实只要我们一直一直跟他连结，一直一直常常会来到他的面前，还有一直一直在一个水流里边。假如我们错，神会告诉我们，你不要怕。另一个呢，就是他讲的，不要注意自己，不要注意自己，不管是看到里边自己里边的污秽啊，或者是自己的失败啊，我们就是一直要注视耶稣，对，看到我们自己里边的不是不对，你不要惊讶，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当你没有看到的时候，你还自以我们自己会以为自己比别人好，只不过是圣灵光照了，让我们看见而已。说不要惊讶，不要灰心，就是赶快把它交给主，赶快把我们的失败、我们的不是交给主，注视他，让他来做。所以这个是他所领受的，很宝贵的。感谢主，我们下一位，请刘瑾姐妹来讲见证。我认识她，就是都有留意到她，大概是5-6年前。那个时候她已经在这个水流里边，但是我看到她好像还有一点茫然，不知道到底内在生活是怎么样。但是我最近听到他讲一次见证，我觉得他大不一样，他大大的突破了。我说你摸到内在生活的核心了。他也有很长的一段路，但是我看他坚持在这里边，神做了很多的工。我们现在请他来分享。
谢谢郭牧师。感谢主，谢谢老师分享的宝贵的真理。那当我被邀请来做见证的时候，我也在寻求赞美主，哈利路亚。对，因为我担心我分享的不是和牧师的主题不切，但是当我寻求的时候，主就又再一次跟我说，为我做见证的是这经， 所以我就分享一点我的经历和历程。那首先就是要渴慕，就是必须要有耶稣。但是我想我不能不从我的开头来讲起，因为当我思想这个怎么在这个水流里来坚持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人的开头他是怎么信耶稣的，为什么信耶稣，这是个人和神关系的一个前提，这个很重要，这个开头弄清楚了很要紧。我想神是不偏待人的，那每一个人都和神他有自己的那个开头，人若认识这起初的爱，就必然一步一步的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先讲一下我是怎么得救的，简单的讲一下我是怎么得救的。我是2009年才成为慕道友，我当时在一个参加一个查经班的时候，我就一开始是想帮助人，然后另外呢，我也觉得圣经是一本挺好的书，我就想要研究一下这本书。虽然我当时的动机是错误的，但是神从来不介意我们是错误的，他也不会介意我是不是以信为开始，神很在乎的就是我是否是真心的。对，我是真心的想要进入这个圣经。其实呢，神认识我们每一个人，我也知道神认识我，他带领我一生，就到目前为止，他的慈爱都是将错就错，如养怀抱，就是一直在加深我对他的爱。每一次呢，他赐给我什么都是很优雅，感觉上好像是我在寻找他，但实际上每一步都是他在引导我。所以那时候刚开始在查经班的时候，起初我就慢慢的就发现，就是信主人的思维和世人是不一样的。哦，我就发现，于是呢，我就想，我就相信哈，神的思维应该是不同于人的思路，就是我要照着神的思维进行，就一定能和神的意念同频，同频就是连上天线，对上号，我就这样领悟了。我领悟了以后呢，我就开始在日子当中进行，我就这样的操练，竭力的就是说，我读了一点，明白一点，我就这样去这样思想。果然呢，就渐入佳境。然后有一天在查经的时候，大家一起读经，突然就在我里面就发生了深渊与深渊的响应。哦，我就爱上了神的话，哈利路亚！我真的就是从那一刻我就觉得，哦，那个神的话太好了，哦，真理太好了，我要认识他。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被圣灵充满了，我没有说方言，也没有像演大片一样很大的彰显，我就是被他将错就错的，被那个将错就错的渴慕，让神的爱情充满了我，所以我就信了圣经。嗯，那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是为我上十字架，嗯，但是一年以后，神奇妙的引领我到我之前的那个教会，然后接着牧师的讲道，就更深的激发了我要认识真理。然后我就那段时间非常的渴慕，常常的听到。有一天呢，我下班在就是在坐在书桌前，享受圣经，突然之间圣经就发出光来。就圣经在我的面前，它就发出光来，有一个巨大的人形就站立在我的面前，它是哗的一下子站到我的面前，其实我是不能看见它，我不能完全看见它，但我心里知道那是神。那一瞬间，我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我里面突然明白了，就是我渴慕的那个真理，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圣经上 有一句话，有这句话，就是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但我里面就明白了，哦，真理它是活给人看的，它是必须要活出来的，它很难用说教来使人信服的。那当然，其实我的天然人，我那时候是很爱说教，很好辩论，但是我一旦领悟了，哦，我就明白了遵行神的话语的重要性，认识神的旨意说是多么的关键。所以呢，就是真知力行，就是灵里面知道才是真的知道。我就起来行之。主耶稣说，寻求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我就一直寻求查验，在这个应许当中，神就拉着我的手行走在他的旨意中，基本上都是在我的生活，我的家庭关系职场关系，还有一切的人际关系都在恢复和修补，甚至包括我和我工作的关系，我都尽力的来遵行主的话。但是呢，这说起来好像，听起来好像我还挺高大上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他给了我恩典，他乐意将他自己启示在我的里面。我知道圣经上有一句话说，顺服就蒙福，因为我是一个婴儿，我什么都不懂，在那个时候我想蒙福，所以我选择信他的话，但是要践行的时候并不容易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但是神呢，知道我的心啊，神知道我的心。好像我记得马萨牧师讲过，神不仅给我们给人遵行的命令，更赐给人遵行的力量。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所以我就真的是知道，在每一次来遵行神话的时候，我需要先放下我自己的意思。所以呢，因为人渴慕，神一定会供应，这是真的。所以我们要信，寻求的就寻见，这是应许。所以当我后来回头看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件事非常重要，这个取决于人里面那个要耶稣的那个要的力量有多大。所以周牧师讲 GMI 的核心是单单的要耶稣，单单的要耶稣，那个要的力量有多大，就是这个愿望有多大，就是这个渴慕的力量有多大，因为它决定着每一个人他后面的道路。所以开头很重要。我记得几年前在 PC 营地马萨牧师带领晨祷的时候，他讲过，他说，这不是他带大家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们一定要求，一定要求这个渴慕，哦，求神赐我们沙漠般的饥渴，求神赐我们沙漠般的饥渴，要求，必须要有耶稣，要求，因为连那渴慕的心都是神赐给我的，所以感谢主。那自然然的，那有了这个就需要，有了这个要对付自己的功课就需要祷告。所以起初祷告的时候我并不会，并不懂什么是祷告，但是我听说祷告是和神说话，那如果和神说不上话，我这个信仰就什么都不是。所以我就要去寻找，我就去学习观察人们是怎么祷告的。所以当我操练的时候，我就发现，哦，祷告就是请到我的心给他。当我祷着祷着，我就没话了，我里面就空了，我也不知道跟主说什么。然后圣经的话又不多，也不熟。然后打开诗篇，想要学祷告，哎，发现呢，照葫芦画瓢，好像我是个说谎的。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那诗篇是什么意思，当然这是我当时的心境嘛，并不是说照着诗篇祷告不好哈，就是我的心境是这样。但那就不自觉的，就是 极其自然的就开始了等候神，就是从和主耶稣谈心开始的。哦，然后我就后来我就选择我明白的经文，我可操作的，比如赞美的诗篇，我就尽力用诚实的心来顺服着祷告。其实我都快40岁才信主，我这个生命里面是充满了负面，我没有赞美，我不懂得什么是赞美。但是当我学习赞美的时候，我就要遵行赞美的命令的时候，我就活过来了。我发现我赞美可以让我看见人生命里的优点，我真心的赞美别人可以除掉我里面很多的嫉妒，我赞美可以使我天天有喜乐，活在阳光之下。更重要的就是我赞美然后医治了我几十年的很多身体上的毛病，我得医治了。所以不论是信心、相信、遵行、祷告，都是从神的话进入神的灵，神的灵引导我走义路。我想这就是我的道空。我这样的生活使我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现在说起来好像是我一直挺感觉我一直挺清晰的，其实不是这样。就是像刚才小静姐妹分享的，我一直是有多少跟多少，神带多少我就跟多少。那我记得除了听到还有圣灵启示在我里面以外，我第一个小组参加的小组就是姐妹团契。那个姐妹团契加入他们没多久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学习林道亮牧师的一本书叫《国度的真理》。那个书很难懂，对于我这个初信的。但是其中里面有句话，他说信耶稣是为了得着神儿子的生命。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里面就被圣灵印证了。我那时候我就知道我是为什么信耶稣，虽然我是懵懂的跟随，但是我知道了，那一刻我被印证了，我信耶稣是要得着神儿子的生命，是要荣耀神。所以呢，就这样一路，对，一路的跟随，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经历了圣灵在我生命里的改变。但是呢，由于我对话语的认识非常有限，我很长时间我会用自己的认知去判断神的意思，花了很多年我才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我在这个危险的临界我游荡了不短的日子，以至于我信着信着我信到外面去了。我信的不再是神的话，我信的是神迹，信的是恩赐，我信我自己的感觉，我信的是我的认知所领受的。所以这些都带我偏离了耶稣基督这个中心。所以那时候我以为我很好的跟随圣灵，我觉得我认识神，我也有就是跟随圣灵第二章的原则，神的话、环境的印证、异梦、遮盖的这个印证我都有，我有全部的步骤，但是我却不知道我正与圣灵渐行渐远。这不代表我与主的关系是亲密健康的，因为我所追求的都在外面，已经偏离了生命而不自知。有一次我记得钟牧师在20年有一次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跟他讲一些经历，我就跟他讲，哎呀，灵界的真的是非常的真实。钟牧师听了以后他就说，对，灵界是非常的真实，但是神的话更真实。阿们阿们，神的话更真实。所以我再引几句周牧师他说过的话，他说信徒所有的问题，一个基督徒一个信徒所有的问题都是在信上出了问题。如果一个信徒他能信到一个地步，他就与神的话一同活过来，这是真的，我经历了。神把我带到 GMI， 从慕道友到被呼召全职，一直到今天，我就是从信神的话一步一步进入神的世界，而遵行命令，则走进了神的旨意。然而呢，这一长的路程，如果我的眼目不被灵界 灵界的那个凌乱，那个五花八门所吸引，我就会一直与圣灵圣经连结，就不会走散，也不会走偏。当然这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活在肉体里，那总是会偏离。所以但是神预先都知道，所以呢2015年的时候神呼召我全职，他并没有一下子告诉我要做什么，他只是让我在教会里面等候。我等了半年我才被接受进入教会同工办公室，进了教会我又等候，因为在做着不是神让我做的工作。可是我在教会里，我的内在生命却充分着被带领，在这里学习生命的功课。我就这样持续的等，直到2016年我被圣灵指引带到 GMI。 我很清楚很确定是神带我来的，因此我知道神的旨意，我就不会离开内在生活这圣灵的水流。正好像起初我知道是神呼召我全职，虽然当时很惶恐，心很慌，但是我确定我没走错，即使有很多的阻碍，我就这样学习了，我就这样顺其自然的学习了等候和顺服。那从16年到18年，我将近三年的时间一直在竭力的受教，我很想听懂周牧师的信息，我也很想听进去。一直到2019年，我跟所有人几乎都说过，我说2019年对我意义重大，是我归零重信耶稣的一个新阶段。因为起初我是被神的话说，我所听的福音就是天国近了你要悔改，天国近了我要悔改。所以到了19年我再一次重新的悔改，再一次更新我的生命。所以我虽然在 GMI 得着了很多很多，是神的旨意，但是首先的首先是周牧师的教导使我被洁净，他恢复了我遵行渴慕神旨意的心，这个是前提，不然我无法走下去。所以这个就是我被带回归正的一点历程，我也可以说我一直在被归正的历程中，现在还是。我也经历体会到荣耀秀教士所说的，我们一生最大的属灵征战就是聚焦耶稣，这是真的，这是我一生的征战，直到与父合而为一。所以怎么开始的，它就是很重要，要一直引导我们以后的路，这就是我的坚持。那郭牧师问我是如何坚持下去的，我想我的坚持就是圣灵，唯有耶稣，永是耶稣。那最后我想说，周牧师说了无数次的提醒，千万不要以为你得着了，太丰富了，要一直追求，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一直得。一旦你以为你已经得着了，就停止了，这条路就是不进则退。好，谢谢，谢谢郭牧师，谢谢大家。
好，谢谢刘瑾的分享，他分享了好多个点。我想很重要的就是他从一个好像是灵恩入门，他信主一开始就是有很多这样的经历，还有一些这样的教导，但是后来他知道神的话必须有神的话，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就十三节中，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其实神的话就是主耶稣的话，就是他自己，因为他本来就是道成肉身，道就是话，他本人是道成肉身的。所以他刚才提到有一次他读圣经，我想看到神就站在他的面前。的确，我们每一次读圣经要读到神自己，读到主耶稣自己，还有就是说他明白到来 过内在生活就是来要耶稣。的确是我们可以过内在生活，你可以讲很多很多的定义，最简单的就是来要耶稣，来得耶稣的生命。所以因为在一开始我可能看他好像还不知道是怎么样怎么，当然他就是一直坚持，在周牧师还在世的时候，他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疑惑，他会来问，周牧师会给他指引。感谢主，他上一次讲见证，我听到他有一句就说，他说我被呼召是来要像即死的，因为我们要来得耶稣，必须先让自己死，自己不死就得不到他。所以我看他就是已经碰到了这个内在生活的核心，很感谢主。我们还有一位讲见证的，就是他不是组长，他不是什么同工，但是他是一个很认真的组员。经过了几年跟着组长一直操练，一直操练，从不会安静到安静，从不会知道，从自己想什么做什么到会跟随神，而且越来越认识。我们请培峰弟兄来讲见证。
谢谢牧师。在准备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以前在教会所受的装备，读了那么多的属灵的书籍，有几年的时间一直很努力的在追求，但是当我追求了一段落的时候，就是属于属灵书界的这个大学毕业，领了这个毕业证书，回想这个过程，就是追求那么久，心灵还是空空的，没有得到所谓的被圣灵充满的那一种喜悦跟满足。啊，到了2020年这个时候，有一位姐妹就打电话跟我说，她在接触这个安静等候神这一块，很棒，就介绍给我，要我们去学习，很关心我们，然后我们就开始跟着她学习，跟着姐妹，然后就每个礼拜我们就通电话，我问我学习的怎么样，跟为我们的台英姐妹说，我一刚开始就好像坐不住，连5分钟都不行，只要闭上眼睛就会到处乱飞，到处乱想，不大在没办法安静下来。但是还是经过了一段时间，还是一直在鼓励我们说，没关系，你就5分钟5分钟的等到有办法，你才加长时间。那时候我在想说，这个属灵长辈在一直在鼓励，我也不好意思的推脱，那就硬着头皮，好，那就这么棒的话，就好，就慢慢的进入这样子。等到这个 JMI 这个课程开课，3月份开课之后呢，就跟着这个周牧师在这个网校上面再开始学习。牧师在讲的我就好，牧师这人来讲的那么好，我就开始，他讲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讲什么我就学习什么，我才慢慢的抓到这个 要点哦，重点哦，从这个哦五分钟呢开始等哦，等到哦这个短时间之内哦，一年之后呢就真的觉得就是蛮不错的，就每天就是我的基本功，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等，就一直坚持下去。以前呢我遇到事情总是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但是处理之后呢也没有平安，从来就没有问过神说哦这个要怎么做。当我知道哦有这位神在我里面，而又不用去到外面去找的时候哦，我会安静下来哦，来跟神这个交通，以及跟神这个同在的时刻。也经过一段的时间，时常被神触摸哦，那有时候也是会没有感觉啊，但是还是一直的很喜欢跟哦我们这位天父爸爸呢在一起，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最美好的约会，跟我会有时候我会跟他撒娇哦，这个不是我做得来的，这个撒娇的天然人，我竟然会做出了这个撒娇哦，这安静等候神的好处就是让我一到哦事情的时候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跟神说哦，不用去找哦外面的专业人士来处理，也不会急躁，反而更平静安稳的在我的心里，而且当事情来冲击的时候，我心里也是很高兴哦，有这门功课让我真正的哦，在安静等候神当中可以提升我的哦这个灵命。当然，就连自己所看到的人事物都是美好的，而且遇到这个跟哦我的姐妹哦有冲突，或者是说我、哦、不管是姐妹的错还是我的错，我就先到她面前认错哦，这样子就不会说双方面会僵持不下，这是我在安静等候神当中神一直在教导我哦，在人事物上哦看来都是美好的，也常常在哦我们现在的台音小组别建造了，一直就是很关心我们哦，这安静等候神是很重要的，不断的学习，这是我们真的是一辈子的功课。在今年的暑假呢，我们家的姐妹呢开始上班了，我的安静等候神的时间呢也是缩短了，但是不会因为早上带着她去上班而把我的这个安静等候神缩短了，我就利用中午的时间哦，利用空档，不管有什么时候我就是坐下来安静在神的面前，就是要得着神的那一份平静安稳，得着他的那一份。另外呢，在我的生活当中呢，安静等候神呢这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我身边的就是最好的亲密爱人，就是我的神。有好的话，有不好的话，有担心的有开心的，都对他讲，因为他不会跟我吐槽，也不会跟我失脸色，所以这个是我最大的好处。我现在开始跟我身边的弟兄姐妹分享哦，我得到了这个安静等候神的部分。然后呢，我讲一个我这个礼拜的哦这个经历。这个礼拜呢接到了这个法院 有一份的这个债务，因为我之前的债务是负债比例很高的，目前的债务有30万的美金、哦、因为这一张、哦、地方的这个法院呢要执行我的薪水，要扣押我的薪水，然后呢我其实我看到这一张书信的时候，心里在想只能找神，因为我没有办法这么大笔的这一些债务呢，我真的没有办法处理，就祷告交给神来做这一件事。因为然后我在等候中，有神呢给我一段的这个话语，就是以赛亚书33:18，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主给我这么棒的话语，我就继续等下去、哦、看我就是相信这个神的、哦、这个大能一定会给我一个我最美最棒的这个、哦、这个处理的方式。感谢主、哦、这个我的经历呢有点比较匆促，今天准备的哦够准备也够不够好，但是这是我这几年的经历。谢谢主，荣耀归给神。谢谢牧师。
好，谢谢培峰。他刚才提到他是一个负债累累的，他是好多年前的做生意失败破产，所以落下一大笔债务，好像台币是有1000多万。但是他在很认真的跟着操练，跟着操练，给他最大的好处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安静等候神，与主连结，与主讲话，所以他变成一个非常平静安稳，常常有神的话引导，而且，在人面前没有人看得出他是一个负债累累的人。很多人听到他讲见证，他说：“哎呀，你怎么可以这样啊？要是我都不知道慌乱的怎么样了。”所以这就是他极大的好处，神也给他很多很多的恩典，也一直带领他。尽管他在外面还负债，但是他里面的生命真的是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盛。他有很多的见证啊，一点一点的，每天每天发生的啊。但是就是说，一个无论你是从哪里开始，无论你是一个怎么样的怎么样的人，只要我们开始了坚持下去，就会越来越美好，越来越美好，里边的主耶稣越来越多，平静安稳也越来越多。所以尽管外面是欠债，但是他里面确实丰盛的，很多人都在羡慕他。感谢主，我们他说他预备的不够，我们今天其实时间也不够，已经过了。我们来祷告一下。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你借着今天所有的见证，让我们知道进入了这个水流，进入了这条内在生活的路，就是你要引领我们跟你有真正的关系，生命能够成长的路。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你就会每一天多给我们一点，每一天多给我们一点，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丰盛。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的恩典。主啊，你祝福我们， 所有的家人，所有的家人，主啊，让我们越来越丰盛。刚才好像有人说，他也得了很多，盼望有平台让他讲见证。我们应该有很多的平台，你可以讲见证，可以在你所在的小组讲见证。你的组长，你可以交上见证来，好像我们玩笑要写心得见证，你可以写上来，都来见证主的荣耀，都来见证我们在这个水流里边，在这个课程里边所领受到的恩典跟祝福。谢谢主，主啊，你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知道坚持向你要多少就会得多少，一直坚持要就会一直得，一直得，一直得，让我们真的丰丰满满的来领受你所预备要给我们的，你在基督耶稣里预备要给我们的，让我们一样也不失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